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今天蒙哥可轻松了，今天就听你讲姚记了。
我自己讲自己也没有办法多讲。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这姚记怎么回事？
这姚记嘛，就是把他摇一摇啊。
出埃及记29章啊，恐怕很少人是重复的去读它，这事儿实在是太繁琐了。
最关键好像跟自己联系不起来呀、啊。
如果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耶和华面前承接了这个职分，照着这一切的规矩啊，不但是把会幕建起来，而且他们承接了这个职分，那这时候呢，神就说了，我在那里就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所以整个神的同住呢，是取决在这一件事情上。
就是不单是会幕，还要把亚伦他们都弄完了，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叫做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就是啦，神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呐、以色列人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把他们领出来，为的就是要住在他们中间。
你把会幕弄得再好，金碧辉煌，可是没有人在里面，仍然神不能说话。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说，一方面新约所有的人都是祭司，另外一方面呢，这里尤其是指着在教会里面服侍他的人而言的，服侍主的人，要是能够读着懂这章圣经，我们今天照着做，仍然可以把主带到教会中间来，我们也得以成圣。主在这里和我们相会，与我们说话。所以这一章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章。我们今天一切服事的诀窍应该都隐藏在这一章里面，是值得去一读再读的。但是你要是抓不住重点，你就不知道这章圣经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
对，尤其这些什么摇句举句什么之类，到底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很头疼的事情。
这两个记啊，其实神在这里藏了8个字，很可能是我们明白他解开他的钥匙。就是27节所说的摇记的胸，举记的腿，就是承接圣所所摇的所举的是干什么呢？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个是他们真真正正承接圣职所用的。以后以色列人呢、他们自己要是来献平安祭的话啊，当然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解释这些，这个胸啊、腿啊、祭司都要拿去摇一摇、举一举。当然这个举祭摇祭还包括还要筐子里面放点饼啊，耶和华面前举一举啊，这都是献给耶和华的。拿下来之后呢，祭司就要吃了。这些是祭司特别所得的份，不但是祭司特别所得的，是别人没得吃的。你只能看，你不能吃，
那些外人都不可吃。
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我们今天的人比较势利，一读到这个就想到这方面去。传道人的薪水从哪里来？从百姓的献祭里边来。是不是这意思？可能啊，但是恐怕你再仔细的去读的话，这里边呢、还隐藏了一些更重要的意义。首先你看见没有，这个羊啊，比如说这个献祭的山羊大概有多重啊？
山羊啊，几十斤重啊。
几十斤重。那山羊的胸呢？
胸也得几斤重。
那这整个的胸拿到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个不好摇啊。
那它是很软的，它跟腿还不一样。
那这个腿呢，腿当然是比较
结实。
结实。那天要是献祭的人多，百姓排着队来献平安祭，我就跟你说祭司身体好吗？这是他们健身房。
他不吃肉恐怕有点吃不消了。
对呀。所以在这里首先看见一件什么事儿，你知道吧？ 第一次讲到遥祭二十四节这地方讲得很清楚啊。
嗯，
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
嗯，
作为遥祭，
嗯，
在耶和华面前遥一遥，还好不是遥两遥，遥三遥。二十六节，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作为遥祭。遥祭的胸，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遥的所举的，都是归亚伦和他的儿子的。
嗯，
这个有一个可能啊，首先这两个祭在献祭的时候呢，那都不是一个祭司在做的，
嗯，
是好几个服侍主的人的同工。
嗯，
你抓这头我抓那头，咱们摇一摇，咱们举一举。
当然从这里来讲，他亚伦跟他儿子承受圣职的时候，他有好多的饼啊，还有胸啊，嗯，腿啊呀，他是不少的东西。
不但要一起摇一起举呢，三十二节，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干什么？一起吃着羊的肉和狂悖的饼。嗯，这事情不同工嘛，把你累死了，
而且都要放在手上，
要吃完呢。
嗯，
吃不完的话不能留到早晨了，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了。那你想想看，这服侍主的人，主耶稣是要他多还是少呢？
这么多东西吃不完呐。
对，啊，
要是整天有人来献祭，这不是
是啊，你呵呵。所以我想那时候我要是做祭司，我就给以色列人一个规矩，
嗯，
要献祭早上八点半以前都献完了啊。我们要一直吃，吃到晚上天黑呀。下午三点钟以后不要再来了，为什么？
对，
但是这一群服侍主的人，他们应该有一样的领受，有一样的供应，有在一起服侍，在一起同工，在一起吃。
嗯，
这里边呢大概你找不到喝字儿啊，吃啊，穿啊，住啊，
都有，
都在会幕里面，都在教会里面。
嗯，
牛也好，羊也好，就跟挪亚要动物进方舟一样，不是这些祭司自己出去找的，
嗯，
是百姓把他带来的。你什么时候这个祭司就饿了呢？没有百姓的时候。啊，这话听起来好像很势利，你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就是靠其他的信徒来养你们这一群不是生产的败坏分子。那你是有所不知啊，要教导百姓，教他们能够献祭啊，这是一件长时间的工作。而且照着保罗的例子，虽然主有一个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是这个权柄啊他全没用过。对于他所服侍的这个教会，这些的羊群来说呢，他宁可死也不愿意用这个权柄向他们有这方面的要求，或者从他们身上得这类的好处。他讲得很清楚啊，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你们是我属灵的儿女，父母反倒应该为儿女积财。我是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不但费力而且费财，这才是在教会服侍羊群的人应当有的心态。也就是说呢，这个旧约圣经啊，出埃及记在这里所讲的举祭啊、摇祭啊，只有伺候祭坛的人才能够吃的食物，恐怕不是指着啊弟兄姐妹来养活传道人这件事情说的。传道的人主有应许，他必养活你，这段话却不见得是指着那件事情说的。不但养活你呢，养活你和你的儿子们。
嗯，
诶，那圣经有没有讲这个女儿们养活不养活？哎，这是遥祭，你应该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了。如果你都是女儿，那主养活不养活呢？
养活养活，你到后来立位记的时候讲的特清楚啊。我可是翻过啊，
真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
他
是什么东西只能在会幕里面吃？有些东西可以拿回家给女儿吃的。
有这种事情啊？
有些东西是不能给女子吃的，但是呢，女子出嫁未出嫁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可以吃的。
哦，那这个上帝是很周到。如果不是讲这件事情，他还可能是讲什么事儿呢？这个遥祭和举祭，再往里面想一想，什么叫做胸，什么叫做腿呀？为什么这些事情要服侍主的人同工，从百姓的手中接过来献在耶和华面前为祭，然后呢当你这样做了之后，你自己也会得到供应。 为什么是胸和腿呀、啊？
胸代表
代表什么？
对，腿代表什么？填空题，填空题。
我以为你有答案呢，你是个赖皮吧？器物一定是指着主耶稣而言的。我们在神面前真真正正的大祭司之分，也是指着主耶稣而言。那前面已经讲了，大祭司有所谓的胸牌，哈，他的胸膛上要挂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就是说只要你是属于主的子民呢，无论你是哪一个支派的，你是最乖的最不乖的，你通通在这个主耶稣的胸怀上有份。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约翰就喜欢怎么样，
躺在怀里、
靠在耶稣的胸膛上。什么叫做举的胸啊？这个胸实际上是讲到爱啊。什么东西是祭司特别负责，在这个献的祭里边承接圣职一定少不了的，你要到耶和华面前去摇一摇，不能散板的，是挺重的，是要同工一起把它做出来的，要行在耶和华面前。当你这样行的时候呢，哎呀，你自己就得到供应，自己得到宝足。做的时候你成圣，耶和华住在你们中间，其实就是讲到彼此相爱嘛。主对我们的爱流通在我们中间，我们再带回到耶和华面前，就我们把这个爱作为献物。弟兄姐妹无论做的是什么，里面不能少了这件事情，不能少了爱。这个爱又不是独自对主耶稣的私爱，而是弟兄姐妹中间的彼此相爱。你把这个东西呀、在教会里面到神的面前摇一摇啊，这一摇我跟你说，屋子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了。
而且有时候啊，百姓来献的时候或许为他过犯，但你如果装着这个爱一去一献的时候，别人能够享受到爱，你自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爱。
那尤其他这里讲到是平安祭，你这来的时候祭司一定要挑这个成分。爱在弟兄姐妹中间就加增起来了。一个人他把这个爱拿来的时候，服侍主的人又把这个爱凸显出来。这一下就已经有三个人彼此之间的爱在神面前这么一摇啊，
看为宝贵。
所谓摇祭的胸啊，其实在这里真的不是讲到传道人的薪水，而是讲到服侍主的那个爱在教会里面源源不绝的流通，够你吃够你喝的，
享受不完的。
那举的腿是什么呢？腿一定是讲到力量了。走路是用腿，人身上力气最大的就是他的腿，这就是讲到能力嘛。所谓摇祭举祭，就是亚伦和他儿子中间你教会的爱，主同在的能力一定要从这个服侍主的人彼此之间出来。不是某一个人身上出来，这样就麻烦了。而是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中间一定保持的一件事情，这些事情是你们的食物，从上头下来的能力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摇祭的胸，举祭的腿。你承接圣职是靠这些东西来承接的，这东西在我们中间不可以少，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主的爱与他的能力是同样的。一般我们世人的爱是最没力量的，你看两个人一谈恋爱什么事儿都做不成，对不对？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什么都顾不了，
眩晕了。
神给我们的爱，当他把这个爱给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没有人能从我父的手中把他们夺去。在末日我都要叫他们复活，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大过这个爱。所以这个爱的本身是一个能力，要是主耶稣光爱我们没有能力叫我们复活，不能把永生赐给我们，不能保护我们，那这个爱就没意思了。我们彼此相爱其实也有类似的角度啊，那这个爱呢也是要费力的啊。
对，这些特别小心的。
爱是有重量的，一定是两个祭司要把它抬起来，要摇啊，你不能不摇啊，
要格外小心一点。
所以这里边这些图画仔细去想一想，那还实在是有深意。而且和我们原来所想的可能完全不同，明明是从主来的力量却要你去举啊，这个举比摇还要费力啊。
对，
你要是举不好看起来你就摇摇晃晃，
你举起来就更难了。摇的时候你放低一点还能够保持不掉下来，你拖在空中是更难把握。
举的时候人家看着你的，祭司 他要是服侍的好的话呢，从头到脚通通都是按着神的吩咐来洁净来装备，当这个献祭的祭物来的时候，他们一个或者是两个就把这个祭物往上一举啊，那其实很好看的。最煞风景的是什么？百姓他献祭啊，而且献了一大堆，哎，教会里面就是一个老祭司，是吧？哎呀，他说
举不起来，
摇不动，是不是？他一举起来，哎呦，摇摇晃晃，简直要跌倒了。那对来献祭的百姓是多么扫兴的事情！整个神同在的能力，以及他爱的丰富、爱的倍加、爱的，都是在这一群服侍的人里面。
服侍主人自己没有力量，是直接会到影响到别人的啊，来到神面前的。
这个摇祭与举祭开头直接是从他们承接圣旨，这一群人一起承接圣旨的。你们中间就先要有这个主的爱主的能力，要是你们中间都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休想百姓带什么好东西来能够再继续加增主与我们的同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老以利和他的几个儿子啊，
两个儿子，
这摇祭你生女儿，我生女儿，我们这种是神的福气，
沾光沾光。
对，你看生儿子，这儿子多麻烦，他要是好的话很好，他要是不好的话怪怪的。撒母耳、大卫、雅各都拿自己的儿子没办法的。老以利那两个儿子啊，就是在这个献祭的物上面出了错了。
对，
以色列人欢欢喜喜把他们的祭物带来，这两个人就坏了规矩。那这样就使得以色列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你想一个老百姓，他把他的祭物从家里边花了好大的功夫带到会幕这个地方要献给耶和华，教会里面服侍主的人要是不好好的做的话，那是非常煞风景的。
对对，确实会让人厌弃到神的面前来啊。
对呀、你看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那个主任牧师和助理牧师、传道和长老，或者执事与执事之间要是相吵相争，其实就是什么祭出了问题了。就是你出了问题了，姚记。他们中间没有爱了，神的能力在他们中间举不起来了，他们这群人是没有办法坐在会幕的门口一同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使徒行传》形容啊，那个时候教会怎么在一起，他说是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的。服侍主的人要是都没有办法欢欢喜喜诚诚实实的在一起，那教会里面神的同在是不可能丰盛的。百姓到最后要看见这件事情啊。献祭给偶像的人在中国民间很容易看见了、摆了一桌子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吃的不能吃的，摆在那儿冒着烟，是不是？他们说，这个要先给偶像吃，是不是？先给祖宗吃，然后你摆了一阵子说，他们吃完了该谁吃了？该我们吃了，
该我们吃，
一家老小上去吃，是吧？这个献祭给耶和华，圣经从开头就说了，我岂吃公牛的肉吗？我岂喝山羊的血吗？对不对？向来根本就不是给神吃的，也不是给神喝的，
是神悦纳不悦纳的问题。
对，神悦纳其实是给谁吃的？
给祭司、
给服侍的人。到最后他们不是看见啊、我所拜的那位下来吃我的肉啊，我真高兴。不不不，一个教会健康的情形是百姓看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弟兄姐妹的爱，神的能力在这些服侍主的人中间汇集，那这个教会就有福了。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必须先停在这个地方，因为11月的有声福音单章还没有和大家放一放。这些福音单章是我们的尝试，每月会做一个，也是为了每个月那个福音聚会啊打头阵的。这个月的福音聚会马上就到了，就是这个星期六，是世外桃源感恩节的特别聚会。听众朋友，您要是不出城，希望您能够来，地点还是在满福教会，详细的情形可以看网站或者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就会有人和您联络的。11月20号这个星期六晚上6:30开始有感恩节的晚餐，信息的题目是无缘无故的爱。诗人与农夫，无论旅居海外多久，您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一入秋天就显出来了。 因为美国人过秋天喜欢凑热闹，他们看球、打猎、制装、滑雪都要结伴，众人一同造势，引进年尾的疯狂期，人不多不够热闹就不过瘾。
中国人刚好相反，对老美的这些群众运动浅尝即止，秋天反而令我们倾向孤独，倾向沉思，想从落叶里再读出点什么，秋风里再听见点什么，想再一次试试做个诗人。
从前孔老夫子怀济世之雄心，周游列国，教学建言，乐此不疲。可是有一年秋天，哎，这当然是蒙哥瞎猜的，他突然对学生子贡说，语欲无言，老先生说话说累了，不想说了。子贡立刻就献殷勤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老师您若不说话，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岂不没词儿了吗？你听听他这机灵，难怪后来又做宰相又做大生意。
这一下子老先生的诗人情怀可找到机会了，顺口就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天爷不说话，这一切不都好好的吗？我说了这许多有啥用呢？这16个字之精辟，可以说集科学家、政治家、诗人、哲学家于一身，简直有点毛主席的风范，也就成了名垂千古的佳句。而天和言哉这个假设和结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呢。
怎么说，比如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就不同意孔子的观点，他以为天不但是会说话，而且是正在说话的一个天。他写道，圣经中有上百的金句教导我们，神的荣耀与伟大展现在他的创造之中，正如天体运行就是一本敞开的圣书。但是除非你学会了神所用的语言，你就读不懂这本书。神所用的语言乃是数学。伽利略清楚表示，不是天何言哉，是我们没听懂。
牛顿的名言就更多了，物质世界的秩序必须是由造物的那一位来设定启动，离开这一个源头，以为从混乱中会生出规律，这种思想是违反理性的。那完美的太阳行星彗星之运行，只可能出自一位智慧者的设计与统管。牛顿把自己比成一个在沙滩上拾贝的小孩，神在这规律世界中既留下如此丰富的线索，怎能说天何言哉呢？
中国人老天无言的假设，使我们不止在科学发展上吃亏，更在自己的灵魂救赎上误了大事。君不见中国人对福音的头号盲点，就是对于已经更进一步在历史中把自己直接启示给世人，好叫我们照着可以寻求他的神，这一个事实感到无能接受，甚至无法想象。其实在孔老夫子发出天何言哉这个名叹的时候，神所启示的旧约圣经都快写完了，其中多次明明地说，大能者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这是诗篇50篇的话。
又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听从我的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这是箴言8章的话。
圣经还在以赛亚书65章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不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谁说天何言哉呢？
可 可惜在春秋的时候，神的这些话与救恩还没有传到中国来，所以或许春天一到，孔老夫子又坐不住了，怀着道不成沉浮浮于海的壮志继续周游列国。
途中遇见长曲、杰逆这二位隐士农夫在耕田，就派子路去问路，不料他俩非但不帮忙，反而说了些风凉话，并且劝告子路说，天下滔滔，不如做个避世农夫吧。
孔子很失望，就说，天下有道，谋不与义也。如果天下有道，我孔谋何用这么忙呢？人家不理他，他只好继续前行了。
我们今天看见先人的美德与执着，无论是秋天的诗人或是春天的农夫，都深感惭愧，但是又发现只要在秩序上稍微变动，就可以鱼与熊掌二者兼得。第一，先做个道不成沉浮浮于海的留学移民；第二，本着天下有道谋不与义也的精神去读个科技学位；第三，看见世风滔滔，经济还可以，就买栋美居，在后院里耕种花果。这样一来，你既是诗人又是农夫，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其乐无穷。
但是你预备把那个已经发言招呼天下的大能者往哪儿放呢？你真以为神是一位不说话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神吗？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今年秋天，当教会邀请您参加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或许您也该去听听吧。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